这跟各位如果拿到讲义的话会有点惊讶，因为今天要讲的是净如是，净如是境界。我们上次在讲六波罗蜜的时候，其实讲到那个净净土而已，所以照净土应该今天应该继续把禅定跟智慧讲完。本来最初一定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我想到说，我下面要讲的是心无事运动。那心无事运动里面的有些内容其实是跟禅定智慧是有关的。那心无事运动所处理的是比较基础的，是生活面的。那禅定智慧是比较处理的是比较专精哦，在禅堂里面啊，在普禅上面精进用功的部分，所以我想把基础的往前挪，专精的往后挪，所以今天先讲心无事运动。那我把题目改作心无事进阶，因为不太喜欢用运动这个名字，之间有很多运动啊，有的好的也有的不好的。而我们说进阶大概都是好的了，所以这方面来看的话就会比较清楚一点。第二点是说如果讲到心无事运动的话，各位应该印象蛮有印象的，因为前一阵子好几年前在花果山蛮热衷在推行这个心无事啊，可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越来越没落了，知道人就越来越少，能够听到比较熟悉的就是那几句话。那我当初在看到这心无事运动的整个推展或是内容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诚意不够了，因为至少并好像是说要推行到全世界，但事实上并没有那么认真啊。第二个是我觉得今天要处理的主要是架构，因为我觉得在原来的架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感觉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感恩跟感谢也看起来好像差不多了，以我的程度觉得是应该是差不多了，接受它跟面对它好像也没有差很大，佩服跟重服也没有差很大，所以我用我的思考方式把这些结构有稍微调整一下，所以今天也是把这调整的结构借着这个一年跟各位报告一下让大家能够从不同的眼光再看同样的问题。好，首先我们第一个是讲是他在原来的讲法是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跟放下他。那我个人觉得说面对他跟接受他看起来是很类似的，当然也有的人是面对而不能够接受，比如说有的人本来身体很好，突然去检查重病，很严重的病，他说我不能接受，因为我这个人平常生活都很规矩啊，也没什么不好的习惯啊，为什么突然生了一个这么严重的病呢？他心里不能接受。那我问你，你不能接受怎么样？就不要治疗吗？还是要治疗啊？所以你治疗，就表示说你还是要去面对的嘛，还是面对接受，因为你要去处理啊。或者说有些人突然亲人亡故，也是太突然了，所以我不能接受。你不能接受那怎么办？就不要处理吗？还是要处理嘛？所以表面上说我们不能接受，但事实上如果那个事已经变成事实的话，你一定要面对，面对之后以下的还是要去处理。处理过之后，如果处理过之后心里时间久的话也就慢慢坦然了。所以我觉得面对跟接受没有很那么大的距离的。再来的话，我是觉得是说，在我上网查过，讲到第三个处理他， 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句话给我的感觉有点废话。问题是该怎么处理呢？很多人真的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呀、啊。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病症，你问中医跟西医，他们的处理方式就是差很多啊。啊、哦，同样一个事件，民进党跟国民党的反应就是差很多啊。甚至说，你同样一个问题，你问是个专家，这个专家的讲法又可能又差很多。所以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不是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啊。然后最后的这个所谓放下它，说暂时不能处理的就放下它，永远不能处理的就放下它。这样是暂时不能处理的，你真的放下了吗？还是搁着，心理上还是有啊，哎，心理上还是存在的。所以你说暂时就放下它，那是逃避还是压抑呢？或者我讲白一点，有很多事情你处理的，你处理的很干净吗？很多时候尾大不掉，斩草不除根啊，春风吹又生啊，不是你想放下它就能够放下它的。很多人对问题的处理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没有办法做根本的处理。那怎么样能够你想放下就能够放下呢？所以我觉得在以我的思考方式，这些的思考方式其实不是很严谨。但是后来我发觉，哎，面对它、接受它、处理它、放下它，跟原始佛教的四圣地有些类似。比如说菩提是什么？人间有很多苦啊，我们必须去接受它，我们必须去面对它。所以你要面对它，你才有改善的机会嘛。有些人根本不面对啊，苟且偷安啊，所以一天过一天，那问题就永远悬着。这样的人啊，也多的是啊。所以说，面对它、接受它，跟极地啊，对不起，跟苦地有些相应，比较相应。那再来呢，处理它跟什么比较相应呢？跟道比较相应，苦集灭道。道是什么？道是就是要用修行的方法去解决人间的烦恼，去解决人间的苦难。所以道跟道地跟处理它啊比较相近。再来的话，灭跟放下它比较相近。但是它这个灭的话，是真的把问题处理干净，处理干净不受后有，所以你当然可以放下它。这个不是说啊暂时不能处理的就放下它就灭了，也不是永远不能处理的就放下它就称为灭，不可能。因为在原始佛教的灭是把所有的问题全部解决的，好、哦，全部解决的没有问题的，甚至说已经证得解脱不受后有了，哎，当然称为灭。那我们发觉这里面找了一个什么？找了一个极地。极地是什么？极地就是探讨问题的原因。事实上，苦集灭道，我们很多人都说它是小圣的。事实上，它不是小圣的，而是我们处理人间问题的四个次第。问题发生了，你要去探讨问题的原因啊，原因找到了，才有办法去对治。如果对治的好的话，那问题就消除了。所以这是苦集灭道。那同样，我们反过来说，佛是大医王，众生有病，这是苦。然后呢，要找出苦的原因啊，把原因非常清楚的看出来的话，他有办法对治 对症下药。所以急是什么？急是探究它，拔了苦中作要去探究它。探究什么？探究问题的根本原因，探究生病的根本原因。你要把问题根本原因找到，才有办法做非常精准的对治修正。这样精准的非常对治修正之后，才能够连根断除连根断除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放下它。所以事实上我觉得在四圣谛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道谛，是己谛。如果一个医生没办法把真正的原因找出来的话，他绝对没办法做真正的治疗。那么找到原因有没有办法治疗得很好，这是其次的问题，但一定要把原因找出来。那么要找原因，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包括世间的问题，包括身体上的病，包括很多的问题，其实要找到真正的原因，其实还是要有相当的智慧。但是我觉得说，我们为什么在这个试探里面，反而把这个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极地探究它放掉呢？有人跟我讲是说，佛一法师，这个试探是对那个普罗大众讲的，所以他要求没有那么高。好，面对他，接受他，然后处理他，这个是对一般众生讲的，不是要去面对处理。那处理要怎么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也大概就是随然后世间的一般的模式就去处理就好了。标准没有你那么高了。所以你不要一天到晚就这个讲这个讲。但是我觉得我们是既然是修行佛法的，修行佛法的就是要找到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要解脱就要究竟嘛。所以至少探究它，找到根本原因，这个才是佛法不共世间的地方，也是禅法的特色。禅法跟世间法不一样。有人问我说，禅法禅跟净土有什么不一样？我说净土是什么呢？我们这边是贴沙安怕死的，痛了怕痛啊，赶快去个沙安怕死啊，贴一贴量一量。问题呢？问题还在，可是没有那么严重。那禅法呢？刮骨疗伤啊。各位知道刮骨疗伤的故事吧？关公的故事，关公被那个毒箭射中了，那个箭那个毒啊已经深入骨头了。医生说要不要刮骨？他说好。所以现在人没有几个有这个勇气接受刮骨疗伤，因为至少你要把问题真的揪出来要有很大的勇气一般人宁愿得过且过不愿意把真正的问题挖出来。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真的要学佛了，其实就是要有这样的承担，要有这样的勇气所以很多人说要学禅我说没有几个是学禅的料子的。怕痛，所以你不愿意去面对不愿意去挂骨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究竟的解脱跟安乐。所以这个在禅宗上面有一句话叫做直接根源我所应寻之在业我不能。我们要看问题就是要看到问题的源头然后去找到究竟的对治方法。所以这个是他的话，我们反而要把探究他补进去，而且要把探究他当作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那事实上讲白一点，凭我们个人的智慧，凭我们个人的能耐，你有办法探究到问题的源头吗？大概是没办法的。那怎么办？学佛参禅。因为只有靠着佛法，我们才有办法把问题追到问题的源头。为什么？因为释迦牟尼，人间的问题其实大同小异啊。世尊已经帮我们追到源头了，所以我们只要顺着他的方向去找，大概十有八九不会错的。所以凭我们个人的能力是没有办法看到源头的，但是顺着佛法的指引，我们就能慢慢逼近源头。这也就是说，好，就是变成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没有办法，不愿意去探究它，啊，只是做表面的处理，啊，这个当然就是一般的大众，这个我们不管了。第二种就是说，你愿意探究它，凭个人的力量其实是不够的，所以要进一步，哦，借着修行啊，尤其借着佛法，但这次的导引，才有办法让我们慢慢追到源头，追到源头才有办法做根本的处理。啊，这是第一部分讲，啊，是他